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啊。前一阵子呢咱聊过一回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冲突啊，就是以色列巴勒哈马斯这事儿啊。那么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啊，其实呢除了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之外啊，就是这个政权组织跟政权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信仰的冲突。这个信仰的冲突呢，咱们往往容易呢把它理解为就是犹太教跟伊斯兰教的冲突，其实呢还真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信仰的冲突啊，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一个主张包容的泛神信仰的以色列跟一个不包容的异神信仰的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吧？有人说，老师您这个听糊涂了，没听明白，以色列他怎么是泛神信仰，犹太教不是典型的异神信仰吗？犹太教是所有异神教的祖宗啊，是吧？今天的什么这个天主啊、基督啊、伊斯兰的，这不都从犹太教发展下来的吗？没错，你说这个没错。一开始我也没搞明白这个问题，后来这个跟组稿的这公司小伙伴一聊，我才明白这个道理。以色列跟犹太人它不是完全的相等同的概念，对吧？这个以色列除了有犹太人，还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构成的。所以你说犹太教是异神教没错，你说以色列是异神教这就有问题了，是吧？也就是说以色列它包容不信犹太教的人，你温和的穆斯林也可以在以色列生活，是吧？但是巴勒斯坦人他就是认为只有逊尼派穆斯林的信仰是最正确的，是吧？那么什叶派嘛，就是你给钱可以，是吧？伊朗支持伊朗的钱可以要，是吧？但是这信仰他接受不接受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泛神信仰，或者叫多神的这种信仰跟一神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那么咱们中国呢，因为这个信什么都有啊，就是反正是这个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佛道天机一，是吧？佛教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呀，是无神论的宗教啊，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不是神，是人修炼成的，是吧？佛是已觉悟的众生，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是吧？所以佛教其实这么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属于无神论，但并不是无鬼神论啊的这么一个宗教。道教就是典型的多神论宗教，万物有灵啊。什么叫多神论呢？那就是神不是万能的，没有一个神能包打一切，所以呢就是各方面都要有神来掌管啊。你像这个道教的这个神仙谱系非常的庞大复杂啊，首先得有这个先天神圣啊，道德天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这所谓的三清四御啊，然后这个东王公、西王母、保生大帝，反正十一尊神啊，你上网查去，这属于先天神圣。然后就是天上的仙，玉皇大帝，然后二十八星宿是吧，太白金星啊，什么这就属于天上的仙。然后地上的仙啊，城隍啊，什么土地啊，是吧？然后这个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啊，这个各个山神都有神啊，泰山有东岳山神，中岳有嵩山神，这全都是神啊。然后海鲜是吧，海鲜的就是什么龙王啊，四海龙王啊，什么夜叉啊，海鲜。然后人凡人修炼成的仙啊，什么赤这个吕洞宾呐、韩湘子啊，就这些人啊，然后再剩下的什么黄鼠狼，就咱们说的这个红黄白柳灰，全是仙啊。红就是狐狸，黄就是黄鼠狼啊，白就是这个刺猬，柳就是蛇，灰就是老鼠，这都是仙，全都是仙。甚至鼻子有鼻子的保护神，耳朵的保护人，厕所有厕所的神，是这个厨房有厨房的神啊。这种多神信仰其实我们这个知道的例子也很多啊，除了中国的道教，你比如说日本的神道教，这很明显，天神地齐八百万，是吧？日本古代人口才两百多万、三百万，神有八百万，是吧？所以你可以定制，是吧？我定制俩神保佑我，是吧？这不重样的啊，是三百万人，所有都可以私人定制啊，可以定制两个半神啊。还有印度啊，印度的印度教典型的多神信仰，毗湿奴啊、梵天呐、啊，啥这各种各样的是吧？这个猴王哈纽曼呐、啊，什么的多亏湿那呀，多了去了这些神，这都是多神信仰啊，这个宗教，而且多神信仰的宗教呢，它体现出来的就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塑像啊，所有神的塑像都要塑出来，给你一个形象化的这个样子，好让你去看见它什么样，你得去 你拜关公，你得拜，得有个关公像立在这儿，城隍得有像啊啊！这跟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十二串那个冕旒冠啥的，十殿阎君都得有像啊，包括佛祖菩萨都得有像去拜啊。那么这种多神信仰的宗教啊，这个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也都是这样。那相对来讲呢，比较宽容，因为他不信仰唯一的神，那所以他对别的神他也都信。他只要觉得这个东西灵，你像中国古代拜的这些神，这些乱七八糟的神，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求雨，只要求雨灵，我管你是哪儿来的，我都拜。求雨不灵，立马完蛋。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大家都学这个课本都学过那《西门豹志业》啊，学过这篇课文吧？西门豹的信仰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断了，为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地方的郡守啊，就西门豹老家的郡守杨大眼儿啊，这哥们就叫这名字啊，这不是外号，杨大眼儿是一个武将，脾气比较暴，是吧？那地方干旱，上西门豹祠祈雨，祈了三次都不灵，直接把西门豹抱起来，呱扔河里了，是吧？以后就没人信西门豹了，所以他这个东西就功利性很强，因此他就多神信仰，他就。对于这个战败的民族的神，对于外来的神，对于被征服民族的神，他都接受，是吧？你看那个罗马信的这些神，不就是被他打败的希腊人的那些神吗？他都接受啊，就改了个名，是吧？宙斯改成叫朱庇特了，维纳斯呢改成叫阿弗洛狄特，是吧？他就是这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啊，都是一回事儿啊。特别明显的，你看那个就是，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藏传佛教啊，里边好多这个佛像，青面獠牙啊，面目狰狞，多神多头多手啊，然后有的还什么挂着一串这个人头骨做的骷髅啊，端着盛满人血的嘎巴拉碗啊。身上绑着人皮，绑着各种动物的皮，其实好多那种那个神都是当年的本教的护法神啊。莲花生大师把这个佛教传到雪域高原，显定神通，收服了这些本教的神，让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这样一来的话呢，所以这神之间也互通有无，人才引进啊，只要你有博士后什么博士学位，这神也照样让你解决户口，给你安排个一席之地，是吧？你看这封神演义那不最典型吗？最后姜子牙封神，是吧？甭管你原来是保商纣的还是保着谁的，现在一块来，我这都用啊，我这都要。这就是典型的这种多神信仰。所以你看这个多神信仰啊特别有意思，它就没有什么异教徒这个词儿。是吧？就每他虽然也这个互相攻击，你看佛教跟道教历史上也互相踩过，也互相看不起啊。这个道教还写本《老子化胡经》，说这个佛教是他这个，但是没有说这个佛教是老子什么点化成的。但是你看他最起码他没有说因为这事儿爆发过战争，是吧？了不起了，就是到这个什么君王面前啊，互相告个密啊，然后什么递个小报告啊啊！你包括这个北魏太武帝灭佛，就听了这个道士寇谦之的话灭佛，他了不起就干到个这个份儿啊，绝没有说因为这个爆发战争杀得你死我活，是吧？而且你看这个多神教信仰，他也是他还有这个特点，就是我不强迫你信。啊，你可入教随便，入我门来啊，都是有缘人，离开了也随便啊。所以你看这北京红螺寺挂了一副对联，特别有道理啊。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法广大，难度不信之人，对吧？哎，你不信就拉倒，你与佛无缘，我没非得强迫你出家啊！你爱信不信啊？你不可能说你不信，我捆一身炸弹，我把你炸死，绝没有这事儿，是吧？绝没有这事儿，是吧？自由信，自由不信，是吧？自由传播，自由批评啊！这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就我认为的最正常的宗教啊。但是你看这个一神信仰啊，信仰唯一的真神。那你信仰唯一的真神，那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唯我独真，唯我独尊，啊，那就不能讨论，不能批评，不能怀疑。啊，你甭管是信仰这个上帝呀，啊，你还是信仰安拉呀，啊，所以他对于异教徒就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啊，迫害异教徒。历史上就出现过大量的这样的宗教的战争。宗教的迫害啊，如果你们听我讲的那个十字军系列，是吧？你像那十字军跟那个穆斯林打仗，那光耶路撒冷屠杀了几次，是吧？这甚至那个十字军还去打东罗马帝国，因为东罗马帝国跟他信仰一个上帝，就是教派不一样，是吧？那都不行，是吧？那都这个学习君士坦丁堡，是吧？这你们感兴趣去听我那十字军东征，是吧？那个 奥斯曼帝国后来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也搞宗教屠杀宗教迫害是吧，也都搞这种事儿，让你改宗是吧。所以你看他这个一神教信仰呢，他就没有这种宽容这一说啊，而且这个一神教的这个信仰啊就特别乐于去改变别人的思想啊，你要不信这玩意儿就不行啊，特别乐于去改变别人的思想，特别爱给人传教啊，特别喜欢给别人传教啊，要去传播这个教是吧。这个石国鹏老师啊给我讲过这么一事儿，巨逗，说他在美国啊有一次这个得病呢，然后到这个医院呢去看病，结果那个医生呢是个华人嘛啊，是个华人，其实石老师英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那个英语比美国人不次，那种娴熟的英语啊，但是他去找，因为他觉得这个看病嘛这种太专业，说一些专业的词儿他怕自个儿不行，所以还是找了一个华人医生啊。然后那个医生呢一听石国鹏是学历史的，非常高兴啊，你是学历史的，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个改朝换代这么多呢？又石国鹏一听这问题有学问呢、啊、是吧，就问这样的问题，问的太好了。哎，石国鹏给他讲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怎么回事，政治制度怎么回事，家天下土地私有啊，然后就容易什么造成这个改朝换代。还没说完呢，那个人就不对不对，你说的完全不对。那石国鹏说，那您说为什么这中国古代改朝换代这么多呢？因为从周朝以后神就走了，直接晕倒啊，病都不看了，那直接晕倒啊，从周朝以后神就走了啊。这个国鹏说，这神也太他妈缺德了，为什么就待到周朝就走了啊？周朝以前哪儿好啊，现在是吧，这饮食条件什么比那种强多了，这就是典型的异神教。他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也给我讲一事儿更逗，他跟一个伊拉克人一个宿舍，那个伊拉克人是反萨达姆的伊拉克人，流亡到这儿来了一个宿舍，然后那个伊拉克人就跟他讲我们这教多牛逼啊，伊斯兰教多牛逼，穆罕默德多牛逼，就讲就跟国鹏说，然后国鹏就说，嗨，说你这个说我们中国人呢看问题就是什么呢，你玩意儿好你就说你玩意儿好，你别采购别人是吧，你好你好你的，我们也有好的啊，你看我们历史上就有孔子啊，国外有苏格拉底啊，有释迦牟尼啊，有耶稣，你说一个人，这个伊拉克人就告诉了，你说孔子安拉派来的先知，那释迦牟尼安拉的先知，耶稣呢安拉的先知，苏格拉底安拉的先知，所有的人都是安拉的先知，但是他们不圆满，最后我们穆罕默德封印先知，把前面所有先知的这个错误全纠正了啊，全纠正了。我们封印先知，就所以有人说伊斯兰教是被血保护的宗教嘛，就是这个道理，不能改了，他的话不能改了。古兰经就是真主通过他的嘴送出来的，二十多年送出来一字不能改啊，封印先知啊。所以国鹏说，哎，你们这地儿活逼该挨炸是吧？你们这地儿活该挨炸是吧？就这么一个道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一神教啊，他往往就是崇拜一个领导人，唯一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是吧，被认为这个人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是不可冒犯的啊。那么其实这种模式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一个人如果掌握了至高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是一个道理啊。因此你看这个很多的邪教都是借助了这种方式啊，比如说人民圣殿教是吧，你比如说奥姆真理教啊，当然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太平天国啊，长毛贼那一套玩意儿是吧，什么这个是谁，洪秀全是耶稣的这个老二是吧，不是，洪秀全是上帝的二儿子是吧，洪秀全这么说太操蛋了，你这很容易让上帝交代不清楚是吧，你这就一个儿子是耶稣吗，你啥苏，你也是上帝的二儿子是吧，你凤梨苏是吧，你还是蝴蝶苏，你啥苏，这交代不清楚，你上帝跟谁交代去，这哪儿来的这个是吧，你不能跟中国那教授的我直接捐给他本人了，你不能这么干的对不对，你这个是吧，所以这。然后这个结果好家伙，没想到底下的臣子杨秀清更想了一招，我操，你是上帝二儿子，我上帝，哎呦太绝了是吧，我是上帝，直接好家伙，臣是君的爹，动不动把君摁地下咣咣咣揍一顿。所以你看那张德坚写那贼情会转啊，说自古这个傀儡君主被这个奸臣呐 啊要不就害死啊，要不就幽禁是吧，说像那个太平天国这种就长毛贼这样吧，摁地下咣咣揍一顿，然后也穿裤子吾皇万岁，这太少见了，这玩意儿是吧，太好玩了。所以这一套东西就邪的特别厉害，就非常容易走邪了啊，自称这转世那转世是吧。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过这道理吗，我说这个正教跟邪教怎么区分啊，骗钱骗炮的那一定是邪教，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关键看他神话谁，是吧？如果比如说我告诉你释迦牟尼很伟大啊，耶稣很伟大，包括穆罕默德很伟大，这都是正教。我跟你讲，我很牛逼，你们得信我讲的。佛经只能看我给你讲的啊，只能看什么什么老和尚讲的，这就跟邪教差不多了，就胡扯淡了，这玩意儿就是，是吧？所以你就一定得注明白这一点，是吧？你看这个作为这个多神信仰啊，和这个一神信仰啊，最大的一个区别，或者说两个极端的例子，那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呢就是佛教。一个呢就是伊斯兰教，那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是吧？为什么在伊斯兰教狂飙东进的时候，佛教是死的最惨的，对吧？大家可以看，原来像什么阿富汗，那巴米扬大佛那零几年才被塔利班摧毁嘛，是吧？你看这个阿富汗，是吧？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原来的古印度啊，包括这个巴基斯坦什么这些地区的佛教被毁的那么干净，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伊斯兰教十二世纪入侵，啊，就把他们都摧毁了。包括中国新疆地区，十世纪喀拉汗国皈依了伊斯兰教，是吧？中国新疆地区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代，那新疆是佛国呀，秋瓷啊、于田呐、疏勒呀，这都是佛国。那么多这个石窟、柯尔克孜、千佛洞，那到今天都剩残迹留下来，都是被他们摧毁的，是吧？他们写的那个什么《突厥语大词典》里边，是吧？就献给这个巴格达哈里发的《突厥语大词典》啊，我们到来，我们战胜，我们破坏一切，我们把屎拉在菩萨头顶，就这《突厥语大词典》就这么写的。他们对这东西非常的这个反感啊。后来这个千佛洞什么的，这些个石窟在整理的时候，就发现过被这个长矛刺死的和尚的尸体，甚至呢，这个僧人的尸体跟经书被埋在一起。这个经书由于浸泡了鲜血啊，然后长期在这个土里埋着，出土的时候都硬得像石头。那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新疆伊斯兰汗朝史话》这本书啊，三大汗国讲这个三大伊斯兰汗国啊，就是喀拉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600年的圣战怎么摧毁了新疆的佛教。新疆哈密吐鲁番地区到明宣德年间还有高僧住持，信仰这个佛教的这回鹘人的后代还在那生活。你现在那边还有吗？都是伊斯兰化，是吧？为什么？这道理特别简单啊。释迦牟尼佛讲佛说法不是法，是吧？释迦牟尼要求人们不但要破我执，还要破法执，是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是吧？那你的执着是什么执着？我执和法执。所以一部佛经概括出来16个字，中心思想就是16个字。大藏经那么多，浩如烟海，中心思想16个字，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啊，教你怎么破妄想，破执着，是吧？所以关键是要领略佛的精神。释迦牟尼讲法40多年，到最后他说我没说过法，我没传过法，文殊菩萨马上举手，我没听过法，你没讲我也没听过，佛说法不是法，去领略我的精神去，是吧？你看这个伊斯兰教就绝对不一样，你必须严格按照这个穆罕默德说的每一句，古兰经里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不但古兰经不能动，圣训也不能动，穆罕默德讲的也不能动啊。所以他伊斯兰教在成立的时候，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组织啊，所以他最重要就是他制定的这些纪律的什么的东西，而佛最先诞生的是他的精神。是吧？这个像上面杀盗淫妄酒这些戒律，不是慢慢慢慢才形成的吗？那中国的僧人以前是可以吃肉的，到梁武帝的时候才不让吃肉啊。那梁武帝的时代距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1000年过去了，对吧？所以他这个这些个规章这个规矩是后定的，这样思想什么是先导的，跟这个正好相反。所以为什么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同样是一神教的犹太教和这个基督教啊，就泛基督教，就耶稣信仰的宗教，哎，可以作为二等公民啊，你属于有经者，伊斯兰教徒叫谦信者，你属于有经者，不能当兵啊，交税的交得多，交血税。至于这个什么佛教徒啊，什么显教徒啊，你这玩意儿不信者啊，一概杀掉，肉体消灭，就这么干了，就变成了，是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是吧？甚至呢，咱们讲说，不光是这个一神教，他不光是对异教徒狠，他自己人跟自己人也打呀。 对吧？你看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是吧？欧洲因为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是吧？新教徒跟这个天主教徒打了多少年仗？啊，最著名的就是30年战争吧。法国那个圣巴托罗缪之夜，那不也就是这个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是吧？其实新教徒也迫害天主教徒，不要以为这事儿都是天主教徒干的。加尔文宗在瑞士的时候也有火刑架，也把不信他的那一套人烧死在火刑架上。英国国教对天主教徒都迫害，是吧？其实你说都信仰一个上帝，是吧？一笔写不出俩上字来，一笔写不出俩耶字来，是吧？你这何必呢？对吧？何必呢？那穆斯林也一样，是吧？这个伊朗跟沙特俩人不共戴天，都是这个宗教化的国家，那都是这个说实在的，恐怖分子都是靠他们拿钱支持的。但是这两个国家瞅着死活不对眼，穿白袍的跟穿黑袍的不共戴天，为什么呢？除了民族的差异，波斯人跟阿拉伯人在历史上就有仇。再一个最关键，我什叶派，是吧？你什么派，是吧？我们是中国，你孔老二骂国呀？你不是鲁国吗？那这矛盾就大了，这玩意儿对吧？他这矛盾就大了，是吧？所以你这他就这种东西实在是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对于这个一神教信仰真的是不是特别感冒啊，就是我对于佛教啊、道教啊这些东西比较想了解呢，一神教信仰真的不是特别感冒，是吧？那这个我记得那会儿说这个，就是因为基督教它等于是四次传进中国嘛，是吧？就是先是唐朝景教啊，然后元代的耶律可温教啊，然后到这个明代利玛窦他们又传进来啊，然后到了这个清代鸦片战争之后又传进来，是吧？中间他们都不断的被断，是吧？又传进来，那中国人对于这种宗教一神教也不是特别了解啊。然后那传教士呢，为了吸引中国人入教啊，在那个教堂的这个墙上，比如说写字儿：“信耶稣得永生”，是吧？这个中国老百姓看这玩意儿，我操，永生是谁啊？得到他能怎么着啊？耶稣什么馅儿的？能吃吗？是吧？这不感兴趣。结果过两天一下雨，永生这俩字儿啊，冲的就不全了啊！老百姓一瞅，我靠，信耶稣得水牛，呱都去教堂，是吧？进门都问哪儿，什么时候给水牛啊？是吧？什么时候发水牛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传教士为了吸引老百姓入教，就是只要你们家有人来教堂啊，信教。一人一天一碗米，那不得了啊！一碗米，全家熬粥没有问题了，是吧？没有问题了，满满的一碗米，你算算这都多少一斤吧？这得有那个时候，你想想能吃上大米，我天哪，什么水平啊！我小时候都吃棒子面的，你想想能吃上大米，是吧？所以大家感动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那次带着游学团去以色列，就遇上好多这个中国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就是。问我们你们来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来以色列旅游，他们都特别惊讶啊，你们不是信耶稣的呀，是吧？我们到以色列都是来朝圣，我们一年来好几次，是吧？你们居然是那个来旅游，那圣母教堂你进去你不哭啊？我说我进去那味儿太大，我给我熏出来了，那里边啊各种狐臭味儿，我熏出来了。哎呦，他们就觉得特奇怪，你怎么不信耶稣啊？你得信耶稣。我就问，给水牛吗？是吧？不给谁信呢？这玩意儿对不对？怎么着你把往返机票给我报了，我这胡老贵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信与不信，咱大家自己看着办。但是呢，心里要有一本账啊。所以这次说到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除了这个政权什么这个经济利益各种利益之外，就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泛神的宽容跟异神的狭隘之间的矛盾啊。好吧，那这个话题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啊。下次呢，想到什么更好的话题，咱接着聊。谢谢大家。